哎，既然上次我们聊三峡聊到一半，我还一直记得呢，就是你说曾经做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啊，他呢就写文章谈到过三峡的问题。
是啊。
那李锐呢，可以说是三峡工程终生的这个反对派了。他在文章里讲些什么呢？
他这篇文章题目很长，是这么说的：对历史负责到底，回忆三峡工程上马过程的始末。他在这篇文章中呢，他谈了他反对三峡的几个大的理由，其中的一个最大的质疑呢，就是这个防洪作用。
哟，那三峡工程的这个主要原因可就是为了防洪啊。
是啊，他是说呢，说以夏天长江啊这么大的洪水量啊，三峡水库的这个200亿立方米的这个洪水库容积啊，其实是根本不够的。但是前一阵呢，我又看到了另外一篇文章，是说这个三峡水库的库容量啊，实际呢还不到这200亿立方米。
你是哪儿看到的呢？
这个是加拿大环境保护组织，叫国际探索，它有一个杂志叫做《三峡探索》。他们在2年前呢，得到了一些中共内部的文件，那就透露出来呢，这个三峡大坝当时的主要审查员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叫做张光斗。他当时呢，给这个国务院的领导人啊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提到这么一句话，是说三峡大坝工程的防洪能力啊，比对外宣称的要低。那这个张光斗呢，他就建议这件事情啊，需要继续对社会隐瞒。
这个事情哈，我觉得这个既让人惊讶，但是呢又不让人惊讶，因为在中国很多事情的内幕啊，一般老百姓都是被蒙在鼓里的。
有关这个防洪方面这个情况啊，郑毅先生呢也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评论，我们不妨来听一听。
那好，
三峡水库这个库容系数是多少呢？是这些就是世界上的这些著名大坝的1/10，就是说它这个。按照正常的情况来说，这长江的一年的这一个也就能装一个多月的水，而如果说来了大洪水的话，就根本不顶用的。这个它是就是说，就是它是一个河槽型的，它是一个河槽型的水库，所以它这个不是说所有的水库都不能防洪。你比如说那些我刚才谈到那些大的水库，它一下你有多少洪水来吧，我开头把这个水放了，我就等着你的洪峰来，你来几次洪峰我全给我装到肚子里头，它是真正能够防洪的啊。那么三峡水库现在大家改口说我们可以消减洪峰啊，他已经不说他能够把这个水装下了，他知道骗不了人，他能消减洪峰。但是我就问题说1998年的洪水来了，你到底打算消减哪一次洪峰？那么作为调度者来说，他就倾向于来了洪峰就要续，因为他要推卸自己的责任呢。他来了洪峰就要续，那么他要续多少呢？那你就可以想象出来，他可能就续一丁点儿，然后还留一点儿，留着以后来了他再续一丁点儿，他就是说他这个就是消减洪峰的这个功能啊，实际上是可以说微乎其微。那么前不久才由这个三峡有个报纸，他发表了一个工程师的一份研究报告，这个报告实际上等于是官方承认了这个水库是一个曲面，尾巴是翘起来的。然后呢他就告诉在多大的洪水时候，那么这个三峡上游这些各个城市这个水位会到什么地方。但是他离重庆100多公里他不说了，因为为什么呢？如果他继续往上报告的话，那么说在遇见一个比较大的洪水的时候，实际上要把重庆给淹了。那么现在牵扯到一个什么问题？由它的移民现在按照这个平的这条水平线在移民，但实际上呢，它将来这个曲线，就是说这将来洪水会把很多的这个老百姓给淹死或者是给赶走的，而这个问题呢，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说，他现在说他能续到175米，他敢续到175米吗？他不敢续到175米，我就一直在想，我说他不敢续到175米，怎么办呢？这个事儿怎么跟老百姓交代呢？我最近看到一个消息，我就觉得很叫人很沮丧。就我是承认共产党的这个创造能力是无限的。这个他怎么说的呢？是现在是三峡蓄水，这个前10年蓄水135米，就是说这个骗局在前10年你都发现不了。至于说再过10年，我看他们主要的人全死了，所以这 所以你就觉得这个很悲哀。比如说沙尘暴它是掩盖不了的，萨尔斯它是掩盖不了的，我就想你三峡蓄水你这个也掩盖不了啊。好，人说十年之内人家蓄135米。
哎，在三峡工程上啊，我知道呢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百万移民问题。那据报道说呢，现在已经有70多万人完成了这个迁移，那其余的呢会在2009年之前搬到别的地方。
在这个李瑞的文章中啊，他也说到这个移民问题了。他是说这个问题的后遗症啊是很严重的，不但呢要花大笔的钱，而且呢在这种地质条件不稳定的库区外安置移民，也就是他们说的这个就地后靠，叫做就地后靠，它这种呢是很危险的，它会破坏当地的本来就不太好的这个水土条件，而且即使是这样的情况下呢，还是有许多人呢没有去处。
哎，我想啊，在中国，如果你又是有关系或者有门路，可能的问题还不大，但是一般的老百姓恐怕就要遭殃了。
是啊，
我前一阵看那个《华盛顿邮报》呢，他就有报道说，说这个公务员和共产党员是优先获得这个房屋的分配的。那你比如说，像有的老农民，他一辈子呢就靠种这个果园过活，现在呢被迫迁移，只好靠捡破烂过日子。
是啊，早在今年的这个1月份啊，总部设在美国加州的有一个国际河流网络呢，他发表了一个报告。他就披露呢中国三峡移民安置这个工作中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呢就包括了移民他这个补贴不足啊，还有安置这个工作中存在着这种人权的侵犯，再有的就是很普遍的这种贪污现象。
我记得啊，就是媒体还报道过这么一件事情，说有3位这个三峡库区重庆市的移民，因为他们向香港记者透露说移民安置费太少，结果呢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逮捕。那么当时呢他们告诉记者说他们只能得到8500元的这个移民费，是人民币，所以连购置房屋都不够。
哎，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三峡工程它存在的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李瑞呢在他的文章中说呢，说这个泥沙淤积啊，破坏生态环境啊，移民还有就是重庆可能被淹的这一系列问题啊，如果没有这个三峡工程的话，它就不存在这些问题。所以呢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用那10个字来形容，叫做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想想这个话还真是挺贴切的哈。
是啊，不过呢看了他的文章后呢，我有一处呢也不太明白。
哦，那是什么？
他是说这个长江的上游啊，有好多处投资又少，移民又少，见效又快的这样的大型的水电站选址，但是这个水利部门呢就是要上这个三峡工程，对其他的好像并不感兴趣。这就让我觉得好像这个技术原因啊并不是这个主上派一定要建水坝的唯一原因了。
那你说还有什么其他因素呢？
在我们对郑毅先生的这个采访中啊，他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我倒是觉得呢挺说明问题的。
有点类似于中国历史上，比如说这当时这个慈禧太后新建这个要挪用海军军费来建颐和园，明明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不符合这个就是是没有道理的，是一种明显的腐败，但是所有的这个当时主政的这些官员们，都不敢阻挠，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慈禧太后的问题，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因为在这个就这个内务府啊，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利益集团。这个只要一上园子，只要一建园子，这个他们人人都有油水可以捞。现在中国的这个三峡工程利益集团也是一个极其庞大的一个利益集团，它不光是这个是以水利工程，它是以水利工程为它主要的这个项目，但实际上是它的这个盘根错节，涉及的这个涉及的官吏的数量是非常巨大，而且利益是非常巨大的，所以你不能够碰他们的这个。所以这个是这个三峡工程上马的，我认为是它的这个背后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利益驱动在这里头，这是从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从这个从共产党来说，这个你比如说邓小平说过这个三峡工程是一个这个上和不上，它上有问题不上也有问题，大概是不上的问题更大，他实际上把它当成一个政治工程， 就是说那个以三峡工程来证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个优越性，证明它的活力，我们可以创造世界上，我们可以建造世界上最大型的工程。
哎，听了郑毅先生这番话真是挺让人感慨的。其实有些问题啊本身可能是挺单纯的，像三峡工程呢，它本身从技术上来分析也许并不难下结论。
是啊，好像这个什么事一旦让这个搞政治的人一掺和，就搞得很复杂了。
是，
嗯，
哎，既然聊了这么半天三峡，倒让我想起另外一个水利工程。
指的哪个？
就是都江堰。
哦，
哎，你觉不觉得这个都江堰呢，好像反映了古人那种人和自然和谐共存的那种思想？
嗯，
那现在这种三峡水坝呢，它讲的是这个硬堵，把水堵起来，
对，
好像呢是代表了现代一部分人那种人定胜天的思想。
是啊，这个都江堰水利工程可以说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啊，历史最悠久的大型水利工程了。
嗯，
啊，据说是2000多年前秦国有一个太守，他们李冰父子呢率领这个民众修的这个都江堰，那建成这个都江堰以后呢，就使这个成都平原啊成为天府之国了。
我看资料说啊，都江堰呢，它这个总体结构非常简单，最主要的呢是在闽江的中间筑这么一条浅堤，那么就把它分为内江和外江，讲究的呢是乘势利导，顺应河流这个自然水文特点。
有这么一种说法啊，是说这个世界上啊一切成型的东西好像都是有生命的，包括这个河流。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确实存在着如何合理的利用和他们和谐共处的问题。
这倒真是哈。我也看到有文章讲到这方面的问题。他呢就提到这个善待河流生命就是善待人类生命。那么文章说呢，纵观历史啊，有被改造的河流，但是却没有被征服的河流。人类呢，每夺取河流的这个一寸土地，河流呢就会回敬人类一次灾难。
那这都江堰可以说是人类善待自然的一个回报了。而且呢，它呢融于自然呢，又一直得到人们的呵护，所以呢，它一直是灌溉着这个天府之国了，直到今天呢还是这样。
是。
哎，芳菲，好像我们又扯远了一点。
是
啊，现在不管人们对这个三峡工程啊有什么争议了，它既然已经上马了，那就成为一个事实。
是，我想呢，它的这工程进展呢和方方面面这个情况也会引起很多人的持续关注。那么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呢，人们肯定也希望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不要向公众隐瞒。
是啊，这个隐瞒事实的真相啊，它这个后果是有时候是以人的生命为代价的。
是，
你像前一段这个国内的 SARS 问题就是一个例证。
对，
哎，芳菲，你刚才好像是提过说还没有去过三峡。
对
啊，那在这里呢，我让我们和观众一起再欣赏一下迷人的三峡风光。那其中的一些风景啊，可能已经成为绝版了。
哎呦，这太好了。人去不了啊，在电视上看一看也是好的。
是啊。